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到十九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九节，由我来读。这是今天上帝对我们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从神的家开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的人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照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位信实的造化之主。这是今天神对我们说的话。很少人喜欢艰难，更没有人呢愿意受苦。但是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经历苦难是祝福，遇到试炼就要欢喜，为背负基督的名呢要开口赞美神。听上去呢这不怎么合理，但是呢在世人眼中，福音的奥秘呢本来就是愚拙的，不合情理的。在彼得前书的前三章里面，使徒彼得在末世和寄居客里生活的这样的背景下，教导我们在教会以外，我们要如何的与君王、与政府和我们在社区里的邻舍生活和交往，在基督的教会里，在基督的身体里，如何与家人、与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肢体相处。他在上一个段落里说，作为基督徒的肢体，最要紧的是切实的彼此相爱。那么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彼得呢是安慰面临即将面临逼迫的小亚细亚的教会和那里的会众，告诉他们苦难是祝福，当火的试验到来的时候呢，不要觉得奇怪，反而要欢喜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而且呢，他们要和基督未来在显现的时候的荣耀，他们是有份的。而且苦难呢，说明圣灵和他们同在，也就是苦难是圣灵同在的明证。其实对于书信的读者来说呢，圣灵的同在呢，这个理由已经够他们高兴的了。但是呢，彼得呢，没有打住。他接下来呢又告诉我们一个更大的惊喜，就是现在时候到了，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了。神在古时候借着古代的先知预言的末世的审判，这就开始了。神为他的百姓伸冤的时候到了。所以呢，借着这个前提呢，彼得呢命令他的读者要在患难中持守信仰，一心为善，把身体和灵魂交托给神，因为在暂时忍受痛苦之后，神必要亲自的擦干他们的一切眼泪，神必亲自成全他们。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分三个部分来解读这段经文。首先是苦难的祝福，然后呢，我们要看苦难是末世审判的起手，最后呢，我们要看苦难中圣徒的交托。我们先来看基督徒的苦难为什么是祝福。 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一样，反而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主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这是说他在未来末世第二再来的时候，你还要欢喜快乐。读到这里呢，我们的眼前呢会出现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烈火中欢喜快乐的基督徒，旧约里面火炉里面的但以理和他的小伙伴。彼得呢用这种烈火中的这种欢喜的画面呢，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是谁。彼得呢在前面说呢，基督徒呢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被父神拣选，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他们被重生，有活泼的盼望，他们的信心要被试验，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们要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彼得也说呢，你们是有大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是他在第一章第六节里说的。现在呢，他就告诉读者，试炼和苦难一定会如期而至，不要觉得奇怪，只要持守公义，一心为善，信靠神。基督徒不是一群自找苦吃的苦行僧，也不是要借着道德的自律来寻求自己内心自由的古希腊的斯多格主义者，我们叫 Stoics， 是公元300年前的一个学派。 Stoics 认为呢，在人的潜意识里面，经历艰难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既然不可避免，就该对不幸习以为常，这是他们的观点。这样呢，忍耐这个苦难就会变得稍微容易一点，甚至具有一种道德的美感，就一种很勇敢的这种美感。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缩脖子一刀，伸脖子也是一刀，所以呢还是伸脖子比较好。但是圣经呢反对这种斯多格主义的想法，神创造的人和创造的世界是好的，是正常的，痛苦和死亡反而是不正常的，是不好的，是堕落的结果，是魔鬼和罪的工作。圣经呢在启示我们说呢，神要借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超自然的工作，介入到这个拯救这个毫无希望的不能自己救自己的世界里面。神要在耶稣基督里呢和他的百姓和好，让世界重返完美。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结尾时这样说，你们要他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就是基督徒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在启示录在结尾的时候说的。但是呢，在这个最后的平安，犹太人称为 Shalom， 犹太人见面的时候互称平安，基督徒见面的时候也互称平安。在这最后的平安到来之前，基督徒要经历逼迫和患难。但是呢，耶稣基督的到来、弥赛亚的到来和基督的十字架的苦难呢，开启了末世的大门，让跟从耶稣基督人有份于他的苦难，也有份于他的荣耀。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魔鬼攻击他、试探他，但基督在他完美的人性当中呢，他没有犯罪。同样呢，魔鬼和罪和罪的势力也不会放过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呢，彼得说，当火的试验来临的时候，你别觉得奇怪，反而要欢喜，因为这说明你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和他的荣耀有份。基督徒受苦遭人的拒绝，基督受苦遭人拒绝被杀害的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把我们基督徒的受苦呢正常化了。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受苦，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我们就和他一同的有尊荣。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赋予基督徒受苦的一个尊严和荣耀，我们叫尊荣。十四节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和巩固了这样的尊严和尊荣。彼得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他这里用了一个几乎是呼喊出来的 Makarioi。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这个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不断地说到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用的是同一个词。所以你要是为基督的名被辱骂，你就有福了。那么还记得我们的主耶稣曾经对假教师和假的这个信徒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了呢？因为他们的祖宗，他们是犹太人，犹太人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这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假教师呢和假信徒呢，他们受人的追捧，而真信徒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他们虽然受人的唾弃，但是他们却蒙神的祝福，因为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呢，彼得前书呢，真是一个一部这个非常有安慰的教牧书信。他对于历代的信徒、牧者和这个跟随基督的人呢，都是让我们充分的理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呼召真正的意味着什么。什么叫跟随耶稣基督？说那些为基督的人、为基督的名受苦的人是有福的，不是说受苦本身是神的祝福。所以受苦本身不是神的祝福，是因为受苦表明了基督末世的荣耀和圣灵的同在。在苦难里，人会怀疑自己的救恩，怀疑神是不是遗弃了自己，怀疑神是不是对自己的愤怒非常的愤怒。但是呢，使徒彼得呢，他不允许我们这样想。因为呢，神的荣耀的灵，他说神荣耀的灵是我们救恩的明证。这位五旬节降下的圣灵上帝时刻提醒我们，神的福音的应许是真实的、可信的。圣徒宁愿受苦也不妥协的举动，正是圣灵内住的结果和明证。神不但没有抛弃为信仰而受苦的百姓，相反，他借着圣灵每时每刻和他们同在。因为彼得之前说的，他们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的人，他们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宝血所洒的人。他们是新约里的活石，神的圣殿。他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现代的人呢，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古罗马的人被辱骂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古罗马的社会呢，他们是崇尚荣誉，崇尚这种荣耀的这种一个以荣誉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世界。古罗马人受言语的谩骂和羞辱呢，远胜于身体的伤害。那个时候的人呢，可能可以忍受贫穷、贫乏，也可能可以忍受这个甚至被杀害，但是呢，他们不能忍受羞辱，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士可杀不可辱。所以这个呢，在古罗马帝国是非常盛行的。但是彼得却说，你若是因为背负了基督徒的名声而遭到羞辱，你就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就是神的圣灵藏在你身上。犹太人呢，非常理解这个，因为他们对以赛亚书非常熟悉，他们从小就读以赛亚书，他们知道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是什么意思，就是有耶和华的智慧和聪明，有谋略、有能力的灵，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就是知识的灵。 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呢，他说圣灵在你身上，他们犹太人立刻可以知道，立刻会理解是什么意思。所以呢，彼得现在呢，他当时是这个以赛亚书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说是这个一个几百年前的一个先知书，但是呢，彼得在这里用的呢是现在时的，就是现在就在你身上，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说呢，先知以赛亚在古时候预言的圣灵要在你身上，现在在末世里，在受迫害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实现了。所以呢，基督的灵就住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然后呢，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圣灵呢，时刻与圣徒同在。我们有的时候呢，是不能够完全的非常清晰的去分辨我们的受苦的原因是什么的，为什么会被人辱骂，为什么人家要在这个 Facebook 里面，在微信里面这个攻击基督徒，甚至是圣徒之间的相互的攻击。所以彼得呢是用排除法来帮助我们来分辨，他说呢，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也就是说，你把这些排除了，剩下的你是在为耶稣基督受苦。杀人盗窃作恶，这个是触犯刑法的，触犯刑法，刑法是这个神赐下来的公共的刑法。那么好管闲事呢，对于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社区来说呢，是和社会的公德相悖的。不管是触犯法律遭来惩罚，还是因为行为不当多管闲事遭人唾弃，都和基督徒的身份不相符。所以呢，彼得说呢，你们不要做这些受苦，你们反而要作为基督徒受苦。那么呢，你如果是作为基督徒受苦，就不要羞耻，反而要为这名，他讲这名是 this name 赞美神。彼得把受苦和荣耀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连在一起，如何连在一起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是借着这名基督徒的名把这个连在一起。因为呢，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没有犯罪，在受到比拉多的审判定罪与杀害的时候呢，他和罪犯同列，遭到世人的唾弃羞辱和杀害。所以呢，基督徒与和耶稣基督的受苦有份，他们跟随耶稣基督，背负耶稣基督的名，为这个名受辱骂，遭受苦楚。他们不但被不幸的主流社会边缘化，他们也被他们身边的亲人误解遭白眼，他们甚至被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呢唾弃。我们可能都看到过身边这种例子，但是彼得说做为基督的名受苦是一个尊荣的标志，说明神的灵在你身上，你要为这名，为这份恩典开口赞美神。在接下来的第十七到第十八节，彼得又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惊喜。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经文的第二个部分，第十七节和十八节，彼得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之所以说这是惊喜，是圣经的一个奇妙的打开的方式。使徒呢，用末世审判开始了这样一个事件来安慰患难中的圣徒，也证明了神的信实，也证明了为基督的名受苦呢，的确是祝福。彼得说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呢，一个呢要连到我们今天经文的开头，就是火的实验到了，要临到你们，基督徒要经历磨练，现在时候到了。另外呢，时候到了呢，又把我们连到这个书信啊前面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还记得前面先知们预言和考察末世的救赎和审判 是指的什么时候，怎样的时候，就是彼得在第一章第七节里面说到，那么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犹太人非常熟悉弥赛亚阵痛，他们都知道什么叫弥赛亚阵痛。那么旧约的先知耶利米、西番雅和马拉基都预言弥赛亚阵痛呢，也就是神对末世的审判是从圣殿开始的，从祭司、从长老、从神的百姓开始。耶稣基督也多次的告诫门徒，末世的灾难的起头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也预言有大患难，在末世有大患难。所以彼得说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让犹太的基督徒立刻就联想到旧约圣城和圣殿被毁，百姓被流放，迦南地荒芜的这种末世的景象。那么现在呢，时候到了，末世的审判就是火的实验要从神的家开始，从基督的教会和圣徒开始，因为他们是末世的活石，新约的圣殿和祭司。神在古时候对犹大国和以色列国的君王和百姓，他们的审判呢，预示着它是一个 shadow， 预示着神在末世的审判。但是呢，旧时的神的选民因为犯罪被驱逐，但是末世里的神的选民是为基督的名背负，这样的背负基督的名而经历苦难。在恩典之约里，跟随基督的圣徒呢，相信福音的应许，坚信呢耶稣基督完美的义已经遮盖了他们的不义，他们不但不担心审判，他们反而一心盼望神的审判快快的到来，这个就是好消息。第十七节里的末世的审判有两个时间点，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什么开始呢？是神在末世的救赎审判工作现在从神的家开始。什么是结束呢？就是最后以不顺从福音的人的结局结束。彼得接着说，若是从我们开始，不信的人的结局又会如何呢？很明显呢，他的心目当中，我们就是神的家，就是基督的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儿女。十八节他又反问，要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的和犯罪的人哪里还有立足之处呢？所以呢，彼得这里呢是引用的是箴言第十一章。所以在彼得的心里面呢，义人呢是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的人，重生称义的人。虽然他们在义上并不完美，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在一起公开的认罪。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在义上是不完美的，我们做不到上帝的义，甚至一条也做不到。但是他们愿意按照神的旨意竭力的去追求公义，过圣洁的生活。正是借着世人的逼迫，神呢允许把这样的难处，把这样的试炼加到圣徒身上。圣徒呢作为基督徒受苦呢，为基督的名被辱骂被迫害，正是末世审判的开始。看上去呢，上帝的手好像是没有差别的伸向他的百姓，也伸向这个世界。两个呢是一前一后，好像都要遭受逆境。我们甚至会抱怨神好像是宽待了恶人，而且对选民呢是加倍的严厉。所以呢，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抱怨，所以加尔文说这是一场极度危险的试炼。他评论呢，他对这节经文的评论是，还有什么比顺服福音更好的呢？这样上帝便能以慈父般的手为我们的救赎而仁慈的惩戒我们。这是加尔文。所以加尔文是用诗篇来鼓励来安抚这些心有不平的人。诗篇三十七篇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而彼得呢，他是用世人的逻辑，从次要推向主要，好像是一个量的变化，实际上不是。但是呢，他在这里说呢，如果上帝连自己所爱的儿女都加以辞赦，都要用火来试验，那他对那些 叛逆的仇敌将是何等的严厉呢？神是世界的审判者，没有人能逃脱他的惩罚。神的儿女呢，要平静地忍受这暂短的磨练，因为结局必然是救赎和永恒的生命。而不幸的人呢，是用转瞬即逝的繁荣来换取永恒的灭亡。这就把我们带到经文的第三个部分，苦难中的交托。既然神的旨意是任凭不幸的人昌盛，要借着恶人的手来试验他的百姓，开启他对世界的最后的审判，那么面对这样的火的试验，神的百姓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彼得在第十九节里给了我们答案，他说，所以愿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位信实的造化主。这里的灵魂是身体和灵魂，在这个希腊语里面，它是 soul 是生命，生命包括身体和灵魂，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理解这是灵，它是灵魂是生命。所以呢，在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圣在逆境中，在顺境中交托呢，我们都很容易，但是在逆境中交托呢比较难。人开心的时候呢，总是觉得神又公义又恩典，一旦遇上艰难呢，就怀疑自己与神的关系是不是有什么变化，甚至怀疑神的秉性，怀疑神的恩典，怀疑神的公义。尤其当人遭受到不公义的对待，为不公义受苦，就是为顺服神而付出代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让他把灵魂交托给神就更难了。所以呢，彼得呢，使徒呢，在这里呢，又一次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要读者在苦难中信靠神，要他们照着神的旨意受苦。照着神的旨意受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为犯罪而受，不为杀人盗窃作恶和好管闲事而受苦，而单单为顺服神做基督徒受苦。有一点呢，我们要就是非常的这个清楚，就是彼得心目中的交托，他用的这个交托的这个词儿，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这是耶稣基督在临死之前把他的灵魂托付给父神的交托。耶稣基督当他被辱骂受责打被杀害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怎么回应的？耶稣基督是交托。旧约的先知的预言和新约使徒们的教导都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是以赛亚书和彼得前书都引用了这句话。基督至死呢，信靠父神，给我们留下了榜样。所以呢，彼得命令我们，要我们把身体和灵魂像耶稣基督把他的灵魂交给父一样，交托给那位信实的造化之主。彼得称神是那位信实的造化之主，是因为他拥有天地主权、威严和大能，他是这样一位神。神起初用他的话语创造世界，他在世界的末了也要借着他的儿子，按着他不变的公义审判全人类，审判这个世界。但是神应许他在末世里，他要把他的百姓和不顺从福音的人分别出来，就是麦子和稗子要分别出来。所以呢，基督徒对末世的审判没有惧怕，不应该有惧怕，而是在各样的患难和试炼当中呢，单单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神。第十九节呢，它这里面有三个主动的动作，实际上呢，在希腊文里面呢不全是主动的，这里有三个动作，一是照神的旨意受苦，二是交托生命，三是一心为善。这三个动作呢是不同，是个三个不同的动作，但是呢是三个分不开的，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动作。而把它们连在一起的基础和先行的条件是神的恩典，也唯独凭着信心。 先来看照神的旨意受苦。首先呢，照神的旨意受苦呢，它不是道德性的，它是救赎性的。我们要从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这样的语境来理解这个，也就是说呢，火的试验不可避免，无法绕过。神借着百姓的对他百姓的试炼呢，要把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比金子更可贵。照着神的旨意呢，说明另外一个事实，就是神的恩典，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基督徒他们已经在上帝面前称义，以至于可以凭信心顺服神的旨意，过圣洁的生活。正是基于神的信实和基督的救赎，基督徒才有了交托生命的这样的行动，这是信心使然。因为他们知道呢，自己遭遇的一切没有一样不是上帝许可的，所以呢，神的救恩和重生的信心是交托生命的基础和前提，一心为善是生命交托的结果和表现，也是信心和新生命的明证。那么最后是一心为善，就是一心行善的举动。那么这个呢，也不是道德性的，也不是说我们，也不是这个扶老奶奶过马路这么简单的这个道德的这样一个道德之举，而是按照神的律法，为了神的荣耀，为神而活。而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没有什么比为基督的名受苦作为更大的善行的。最后呢，我们要再说到这个信心和交托的行动。我们刚才讲到这三个行动，那么基督徒呢都会面临一个诱惑，就是把自己的努力，把人的努力呢塞进神的这种救赎的工作里面，让救赎呢成为自己和恩典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就是我们不断的会有这种诱惑，就把恩典之约变成行为之约。为此呢，我们今天读到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第59问是怎么问的，你再看一遍。是你相信这些信条对你生命如何帮助。海德堡要理问答没有问你做什么能使你在上帝面前在耶稣基督里称义并且承受永生，而单单说你相信什么。所以呢，圣徒呢得荣耀承受永生是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义，而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的唯一的途径是信心。正是借着信心，圣灵把我们和基督连在一起，使我们有份于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与他为我们所赚取的永恒的生命有份。这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永生，如今呢已经借着信心在我们里面开始了，他将还要完全显明在我们复活的身体里，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们，还有什么比神的荣耀、神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更让一个基督徒高兴的呢？所以今天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受苦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证明神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这是何等的荣耀。要知道住在我们身上的这位圣灵，就是那位起初运行在水面上的创造天地的圣灵上帝，是使徒彼得口中的赐生命的圣灵，是基督的人性在童贞女玛利亚腹中感孕的圣灵。耶稣基督曾借着圣灵的大能医病赶鬼，让死人复活，他应许在五旬节降下圣灵上帝建立他的教会。这个圣灵呢，曾经在旧约的时候托住先知们传讲上帝的预言，现在在末世里同样是这位圣灵上帝运行在基督的教会里，也常住在每一位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圣徒的身上。有圣灵的见证，神加在圣徒身上的苦难确实是祝福，而神正是借着这首先临到自己百姓的火的试验，开始了他对世界的审判。而我们在苦难中交托生命，按照神的心意，要一心为善，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昂首仰望，充满信心等候那位审判者耶稣基督， 他曾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带我们献上了自己，除去了我们一切的咒诅。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把我们的一切的仇敌永远的定罪，他还要在父神和众天使面前承认我们的名字，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他要率领我们进入天上的喜乐和永远的荣耀里。这喜乐和荣耀是我们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们的耳朵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我们的心思永远从来没有思想过的这样的荣耀。所以让我们轻看眼前的艰难，盼望那位伟大的日子的到来，好完全享受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应许。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全能的上帝，求你大施怜悯，使我们所听见你的圣道就能深深的镌刻在我们心里，给我们一颗谦卑纯洁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内心充满对你的爱和敬畏。求你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在圣洁中度日，殷勤遵守你的诫命。也愿你喜悦使用我们，带领我们，带领那些迷失的、徘徊的、困惑的人，带他们走上你真理的道路。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